我想提一个问题：哪些因素影响你的睡眠质素？我指的不是孩子的哭声，或者朋友的鼾声，我指的也不是床垫的质量，或者父母老打电话，那倒没有。我所指的是那些使你烦恼的事情，那些让你忧虑难受的事，甚至那些让你感到害怕的事。不管是父亲很不满意，或者老板不公平的接待也好，不管是心里很孤独，或者撒旦的诱惑，服从肉体的私欲实在太受不了也好，哪些事影响你的睡眠呢？好像刚才我提出的有两种，有外在的压力，也有内在的挣扎。在面对失眠问题的时候，这两种因素常常都包括在内，是不是？比如说，创伤后压力的反应是个内在的挣扎，但同时也会涉及到许多外在的压力，例如家庭的关系。那在新的一年，有哪些事情让你感到一定的忧虑，甚至害怕呢？要是现在你感觉没有什么突出的，那感谢神。但是我基本上可以保证，2012年会带来各种压力和挣扎。之所以我能够保证这一点，不是因为我是个先知，而是因为圣经很清楚，遇到困苦是不可避免的。活在耶稣再来之前的日子，遇到困苦，面对不顺的情况，算上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整个圣经是不是很实际？特别是旧约的诗篇，很有意思。诗篇一、诗篇二都描述有福的人。诗篇一第一节，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有福的人喜爱神的话语，他走公义的道路。诗篇二最后一节呢？同样提出有福的人，什么样的人呢？有福的人就是那些以敬畏的态度侍奉耶和华、投靠神的儿子，也就是他所高立的君王。忽然，从第三首诗篇，整个情调发生很大的变化，是个哀歌。其实总共有150个诗篇，对不对？好像比例最多的就是哀歌 （laments）。悲哀的诗歌。那么这两周，我们要查考两个哀歌。有福，有福。当然，在新的一年，我们都想得到福分，都想作为有福的人，有爱心的家庭，有很多的财物，有充实感的工作。我不知道你所追求的福分是什么，但是我实在的告诉大家，这些都是不能保证的。恐怕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享受如此的福分，但最后只是暂时的。大卫诗篇三的作家很了解这一点。大卫以前作为最有福的人，什么福分他都有。作为以色列的王，他以前有地位、有力量、有财物。反而当他在写出这首诗篇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尽管如此，我们要看到，在困苦中，他还是充满有福。我们要发现，在新的一年面对困苦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而要仰望神的掌管。这是今天我们的重点。在新的一年面对困苦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而要仰望神的掌管。一般的情况下，诗篇的哀歌都具有共同的结构。一开始，作家提出的悲痛，下面他开始祷告，最后他就赞美神。悲痛变成赞美，哀叹变成称赞，忧郁变成信心。那咱们先稍微了解一下大卫面对的状况。大卫面对的状况，大多数的诗篇，我们只能猜一猜作家的相关背景。但有一些含着具体的说明， 包括诗篇三，咱们注意第一节上面的小字幕，你看到没有？大卫的诗是在逃避他儿子亚沙龙时做的。那前面王琴给我们读撒母耳记下15章1到12节，如果感兴趣，回家之后你可以读一下整个15到18章。总的来说，大卫其中的儿子亚沙龙求得民心，通过一些很狡猾的做法，亚沙龙迷惑了以色列人的心，叛乱的势力越来越大，跟随亚沙龙的人民也越来越多。最后呢，大卫无可奈何地跟剩下忠诚的仆人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我们就不能逃避亚沙龙的面了，要赶快离开，恐怕他迅速赶上我们，使灾难临到我们身上。在15章的结尾，我们发现大卫逃避走上山区，他蒙着头赤着脚，一边上一边哭，感到主大的羞辱是理所当然的。但同时我相信他和他的仆人一边爬山一边观察四周有没有仇敌。终于咱们看一下诗篇3章第1节，怎么看？耶和华，我的仇敌竟然这么多，起来攻击我的既然那么多。然后第二节再一次的提出有很多仇敌，这么多，那么多，很多。然后你注意第六节，有千万人包围攻击我。显而易见的是，大卫所面对的状况很不理想。不只是客观的事实，他也知道第二节周围的人开始议论说，他从神那里得不到救助。如果是我们面对同样的状况，害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不对？恐怕我们也会开始相信周围人所议论的。大卫的反应到底怎么样呢？咱们看一下第六节，虽有千万人包围攻击我，我也不怕，我也不怕。如此的回应是不是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怎么可能不怕？不是因为大卫很优秀，不是因为大卫作为神所高立的君王。我们要发现大卫不怕，仅仅是因为他认识耶和华，就是那位掌管一切的独一无二的真神。当然我们不是大卫，而且在某一些诗篇，当我们看到大卫作王，我们应当做出的回应不是效法，而是投靠大卫的后裔，那所应许的永恒的君王耶稣基督。话虽这么说，在某一些经文，我们的确看到大卫跟我们平信徒是一样的。正因如此，我们需要耶稣做一个完美的君王。那么在大卫的哀歌，我们往往看到大卫作为一个典型的信徒，也就是一个面对困苦蒙恩的罪人。那原先的以色列人使用这些诗篇来刚强他们的信心，2012年的基督徒，我们也可以同样得到信心的坚固。咱们看一下大卫所认识的上帝，大卫所认识的上帝。首先咱们注意，大卫很少用神，也没有用上帝这个词。你看第三节耶和华，第七节耶和华，这独特的名字指的是跟亚伯拉罕、摩西立约之神，那位信实不改变的以色列人的神。其实二月份，当我们 IGG 周中小组逃避伦敦进行退休会，我们将要查考出 IGG， 我们会更加明白耶和华这个名字。今天所查考的诗篇也会帮助我们更加认识耶和华。首先咱们注意耶和华的看顾，耶和华的看顾，你看第三节，耶和华，你却是我周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 是使我抬起头来的。大卫所认识的上帝就是他周围的盾牌。虽然在山区大卫已经非常易受攻击，虽然他知道有千万人包围攻击他，他仍然可以说他不怕。不是因为大卫做王可以靠马靠车，不是，当时什么他都没有。大卫不怕仅仅是因为他知道耶和华可以保护他，毕竟神作为他周围的盾牌，并且他也知道耶和华是他的荣耀。在困苦中大卫不怕，因为他意识到虽然他现在没有以前他所享有的荣誉和力量以及王宫豪华的环境，但是既然他知道他最大的荣耀不是那些物质方面的东西或者人的荣誉，而是认识神服侍神，那他就知道这些呢都是仇敌没法夺除的福分，因此他就不怕。他深深知道他所服侍的神一定会看过他。尽管他确实遇到了非常糟糕的情况，他还是知道耶和华最后必定使他抬起他的头。弟兄姐妹，耶和华的看顾是不改变的，新约时代基督徒所认识的神是同样一位神，并且随着渐渐的启示，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明白耶和华的看顾。耶稣是好牧人，作为他的羊，他说我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手里夺取。作为神新约的子民，我们有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神不只是跟我们在一起做我们的盾牌，现在呢他活在我们里面。在希伯来书的结尾，作家同样提出神的看顾来鼓励我们，咱们一起念吧，屏幕上的这段经文一起念。神亲自说过，我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我的帮助，我绝不害怕，人能把我怎样呢？在新的一年面对困苦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而要仰望神的看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大卫怎么能肯定神一定可以保护他呢？下面咱们要观察耶和华的掌控。耶和华的掌控第四节，咱们看一下。我发声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回答我。别忘了耶路撒冷的位置，当时神所应许的土地有一个非常壮观的首都。耶路撒冷还有两个不同的名字，西安和大卫城。看看屏幕上的照片和经文。诗篇48第二节，在北面的西安山，大春王的城，美丽高耸，是全地所喜欢的。诗篇2:6，我们看到神已经在西安他的圣山立了他的君王。那他现在怎么办呢？神的美意是不是已经失败了？大卫已经逃走了？那当然没有。虽然大卫已经离开耶路撒冷，已经不在圣山上，但大卫深深知道唯一真正的作王不是他，也不是亚沙龙，也不是别的人，而是唯一掌控一切的耶和华。尽管有那么多仇敌包围攻击大卫，他却不怕，因为他所认识的神就是掌控一切的主。看看第五节，我躺下，我睡觉，我醒来，都因耶和华在扶持着我。好像诗篇3是大卫早晨刚起来写的一首诗篇，有千万人攻击他，但是他仍然可以睡觉， 并且既然神时时刻刻地看顾他，扶持他，在新的一天他就不怕。如果神没有掌控，夜里的时候说不定大卫被扶住了，甚至被毁灭了。然而耶和华一直在扶持着他，怪不得大卫很有信心地呼求耶和华，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神权威的超越性。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更不用说了？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了，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并且神是万有都归附在耶稣的脚下，耶稣也替我们祈求。那在新的一年，面对困苦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而要仰望神的掌控。在第七节，大卫很有信心地呼求神，因为他知道第八节，救恩属于耶和华。明明的是耶和华的看顾，他的掌控和他的救赎都是不可分割的。他的看顾表现在他的救赎，要是他没有掌控，他就不一定能够拯救我。在第二节，我们看到他的仇敌在议论说，大卫从神得不到救赎。那当然，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大卫却明白救恩属于耶和华。如果神愿意，当然大卫可以从困苦中被释放出来。因此大卫说，第七节，求你起来，求你拯救我。一会儿我们要投入剩下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实践的效法大卫，仰望神的掌管。但首先我希望大家弄清楚，虽然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我们还是活在神救赎计划不同的阶段。现在神大多数的百姓不在耶路撒冷那个城市，而在世界全地，我们在等待耶稣再来将我们带到新耶路撒冷。那现在神的救赎基本上已经被实现了，当然我们仍然面对困苦，但是基督徒可以知道我们主要的仇敌魔鬼撒旦已经被战胜了。2000年之前，耶稣他也有千万人包围攻击他，有犹大的出卖，有大祭司猛烈的控告，有士兵的戏弄和挨打，有大众的喊叫，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但耶稣在城外受苦，看起来像大卫一样可怜无望无能为力。耶稣也深深知道救赎属于耶和华，但大卫提出这一点，他也说第八节的后半节，愿你赐福给你的子民，愿你赐福给你的子民。在困苦中，大卫希望他被拯救最后会使神的子民蒙福。那新约中我们发现耶稣他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为的是把一切属灵的福分赐给神的子民。有不少相近的方面，反而耶稣跟大卫还是有巨大的差异。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父神没有看顾耶稣，恰恰相反，大卫大声呼号，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神没有使耶稣的头抬起来，恰恰相反，在耶稣受苦最后的时刻，他低下头断了气。正因如此，赐福可以给神的子民，救恩属于耶和华，并且在同一个时刻，耶稣胜过了我们最大的仇敌，飞出了他的权势，把撒旦公开示众。非信徒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2012年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你们影响你们睡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应该今年最怕的，还是魔鬼撒旦让你们定罪，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人人都犯了罪，都远离了上帝。那么，当我们出事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圣洁的上帝，撒旦会说：“啊，你看这个人，他背逆，他远离了你，我们被定罪了。”但是感谢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我们的仇敌。你愿意不愿意得到这个救赎呢？耶稣受苦的时候确实非常奇妙，有很大的成就。撒旦还在攻击神的子民，虽然有很奇妙的成就，现在我们不能否认撒旦还在攻击神的子民。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可以完全仰望神的掌管。那么结束之前，咱们考虑一下如何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如何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说起来容易，在新的一年面对困苦的时候，不要害怕，而要仰望神的掌管。但是到底怎么做呢？我希望从诗篇三，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咱们要默想神的掌管。然后我们要凭信心呼求神，默想神的掌管，凭信心呼求神。大卫是不是这样的应付他所面对的状况？他的呼求很清楚，你看第七节：“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呐、啊，求你拯救我。”说实话，我相信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反而我们常常不祷告，是不是因为我们不知不觉的以为祷告没有用？大卫怎么可能那么有信心的献上他的祷告呢？首先，他默想神的掌管，同时他也提醒自己回顾，想起他曾经经历过祷告所起的作用。你看第四节："我发声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他就从他的圣山回答我。"我不知道你们的祷告怎么样呢？但是我个人趋向于更以自我为中心的。也许祷告中我会提出我所面对的困苦，然后就马上呼求神把它解决。大卫很不一样，他先默想神的掌管。你看第三节："耶和华，你却是我周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使我抬起头来的。"然后第五节。我躺下，我睡觉，我醒来，都因耶和华在扶持着我。他默想神的掌管，尽管他所面对的确实很糟糕。默想神的掌管之后，他现在对神很有信心。结果，他就凭信心呼求神，并且他最终的目标也没有我们那么自私。你看第八节，神不管你如何实现你的美意，愿你赐福给你的子民。讲到的开头。你怎么回答我的问题？有哪些使你烦恼的，或者让你忧虑难受的事呢？甚至让你感到害怕的事呢？我提了两种，有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挣扎。我想举两个例子，帮助大家明白我们要做出的回应。小张有忧郁症的倾向，他常常感到很疲劳。他跟父母的关系很受影响，他一直感觉他让他们被失望了，没有得到他们所期待的工作。诗篇三如何可以帮助他不害怕呢？跟大卫一样，他可以直截了当的与神分享他所面对的困苦，他的同情，他的情愫。他不要以为神不在意，他可以坦然无助的把它卸给神，然后祈求神的帮助之前，他是不是先可以默想神的掌管？主啊，你是我的盾牌，谢谢你让我知道，不管我的情绪如何，我可以知道你会时时刻刻的看顾我。主啊，你是我的荣耀，我必须承认，我常常只关心我父母的意见，但是我知道服侍你、讨你的喜悦，作为你的孩子。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福分。主啊，你曾经很清楚地垂听了我的祷告，我晓得你是万王之王， 唯有你坐在施恩的宝座，所以我现在献上我的祷告。当当当当当当。大家，我希望你们可以看到，当小张默想神的掌管，他现在可以更有信心的呼求神。那么结束之前，咱们简单的考虑另外一个例子。小李，他所面对的困苦主要是内在的挣扎，他成为情欲的奴隶。咱们不要被惊讶，也不要论断，可惜教会里这种的人确实不少。也许小李是个男士，睡觉之前他老忍不住上网看一些黄色的网站。或许小李是个女士，她不一定上类似的网站，但她也成为情欲的奴隶。也许她常常想象一个很浪漫的情色，然后希望跟一个对象一辈子很浪漫。怎么办呢？首先，在神面前，小李要承认他的无助，然后他是不是要默想神的看顾、他的掌控、他的救赎？虽然魔鬼撒旦确实很狡猾，小李可以凭信心呼求神。我们可以同样，不管2012年任何条件出现，我希望我们可以如此的祷告：耶和华，你却是我周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使我抬起头来的。救恩属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子民。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在面对困苦的时候，我劝勉大家不要害怕，不要绝望，而要仰望神的掌管。